那弟兄姐妹早晨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在线上一起敬拜。那今天我是这个信心的第三讲，我们讲过信心来承受恩典，信心能攻城绿地。今天我们讲信心要穿越黑暗，穿越黑夜。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的信息，弟兄姐妹很熟悉，无论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可能都见过这样的一幅画，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一幅画。那耶稣是上十字架受难死亡，那在十字架上，当时跟他同钉十字架的还有两个强盗。那这是一幅画，你是基督徒，你可能常常会读到有两个强盗跟基督同钉十字架。非基督徒呢，他可能看一些油画或者是插图之类的，都会看到原来在加略山有三个十字架。那在耶路撒冷的城外有一座小山丘，那叫库鲁地，那叫加略山。那个地方是一个刑场，是一个执行死刑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信息呢，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思想这是人生最后的时刻，就人生的路程走近了，这是人生最后最黑暗一个黑夜的时刻。那十字架是一种残酷的刑罚这是罗马人想得出来那让犯人两个手腕跟脚腕的钉在这个十字架上，让他慢慢的死亡。那不单的这是一种死刑，还是一种恐怖的一种武器让人看极大的恐惧，因为你呼吸就是全身会痛，你不呼吸你就会窒息。所以一般的犯人在十字架上面大概两三天才能死亡，但是大家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多长时间，大不过有六个小时之久他就断气了。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在思想，为什么在加略山上有三个十字架，那你肯定很多的解释那位罗马人觉得一个一个的犯人被钉十字架太麻烦，那把他们三个放在一起，那这样就方便省事所以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这很是偶然的一种现象，把三个人一起钉。那但是你看圣经怎么说，那在主耶稣钉十字架前大概是800多年的时候，那先知以赛亚，那这是在旧约当中最伟大的先知，那这是在整个圣经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先知，叫以赛亚。他当时就预言，在以赛亚书53章预言一位救世主来临，他是位受难的救世主，而且他可以预言到有一个细节，说这个救主这位受苦的仆人，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那就是说他不是单独的一个人被处决的，而是跟别的罪犯在一起被处决的。那这就是很有意思的预言，有这么详细的这些细节。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大注意这些细节，但是圣经告诉你这个细节值得你去思想，值得你去反省。为什么圣经要告诉你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在我们人看来很偶然，但在上帝看来没有偶然的事情。他透过这么一个细节来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那所以今天我就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因为我们中间如果你有慕道的朋友还不是基督徒的，在慕道当中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看人间所有的宗教，没有一个人间宗教里面提到有预言那么详细的预言，可是圣经它在事情发生之前几百年时间就是告诉你以后要发生的事情，那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预言。那这个预言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他告诉你这个预言就应验在基督的身上，所以你看到加略山有三个十字架三个十字架，那中间是基督，那左边的一个十字架一个犯人，右边的一个犯人，跟着教会的传统右边的这个犯人，这个强盗名字叫做 Dismas 叫 Dismas。 那我们中间可能有人喜欢出去玩，到南加州的时候，你去南加州，南加州有一个小镇名字就叫做 San Dismas， 啊 ，Dismas， Osandimas， 他就是这个名字，就是从这个悔改的犯人，得来的这个名字啊。那左边的那个犯人，那教会传道人他们有得救的，这个叫 Gestas 啊，这是在历史当中代代相传，说这么两个犯人跟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两个犯人很有意思，他们两个人命运完全不一样啊，一个是悔改的犯人啊，我们看左边的是成人的犯人啊，右边的是得救的犯人，那一个是用信来接受基督的犯人，一个是拒绝耶稣、讥诮耶稣、反对耶稣的犯人。那这三个十字架同时摆在你的面前。那我今天弟兄姐妹，你思想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三个十字架，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这两个犯人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你发现他们是面对同样的环境，经历同样的痛苦，他们拥有同样的时间，但是他们的命运不一样。一个进入永恒的黑夜，一个进入乐园。你知道那个犯人悔改的时候，他求耶稣纪念他，耶稣说今晚今天你就跟我同在乐园里。你看同样的处境，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时间，命运不一样。那还有呢，你知道他们面对同样的基督，他看到基督在流血，看到基督在祷告啊，他面对同样的基督，跟基督同样的靠近，三个十字架嘛，距离差不多。可是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态度截然不一样。那这是圣经的道就在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信息。但是我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思想啊，这三个十字架背后有极深的寓意在背后，极深的意义在背后。那我今天是讲从信心的角度跟我们一起来思想哈，一个是对基督有信，一个对基督是没有信。那信与不信在什么时候来体现的出来呢？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就是来读这样一段经文啊。我读的时候呢，我请你注意一下，里面有些词语是不断的反复出现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读经你要仔细的进去，就圣经在告诉你什么你要注意了。那这儿说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库留地，他们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这个库留地就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刑场，这是一个刑场。那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这是耶稣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他说拣选的可以救自己。请大家注意这儿第一件事情出现了啊，这句话我叫你注意，你出现了。他说那些官府官员们说他如果是基督，他就先救自己吧，可以救自己吧。那这是一种嘲笑讥诮。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请你注意一下，这是第二次出现了，那就是当兵的军人们也是这样的讥诮耶稣啊。所以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有古卷在此，用希利尼罗马希伯来的文字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请大家注意一下，这同样是一种讥诮，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耶稣的一种讥诮，一种嘲讽。那这是钉入耶稣生命最后的一根钉子啊，他脚上有钉子，手上有钉子，但是这个牌子是钉到耶稣生命当中最后的一根钉子，这个钉子就是嘲讽，就是讥诮啊，你是犹太人的王。那你再注意一下下面啊，第四十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对不起，那个三十九节，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这句话第三次出现了啊，第三次出现了。好，第四十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个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一件不好的事。就是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再次请弟兄姐妹记得啊，这是讲到人生最后最后的时刻，没有几个小时可活了， 第两个强盗也没有一两天可活了。在这个时候你信到底信什么，那这时候就浮现出来。我们环境平安的时候，弟兄姐妹，每个人都说我是跟随耶稣的，我是有信心的人。当人生最后那个黑暗的时刻来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测试你，你的信到底是什么，信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来敬拜你，在家中，可能在车里头，可能在旅馆，在医院里头，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你是我们的神，圣灵，求你亲近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变得谦卑透明，让我们听懂你的声音，知道基督十字架是何等样的爱，何等样的牺牲。真早晨求圣灵来刺透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成为一个真正敬拜你的人，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知道你的真道，为你的道，为你的真理，让我们得以自由，为你的真理，让我们得以释放，让我们得以成圣。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第一个我请弟兄姐妹思想的是一个没有得救的这个强盗，他身上体现的一个特征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那没有盼望的人，这段时间我思想很多关于盼望的事情。如果一个信心没有盼望，这个信心是空洞的，这个信心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信心没有多少意义的。现在瘟疫流行，全球1000多万人被病毒感染啊，那这个时候让你特别你思想，帮助你思想，这个大环境迫使你思想啊，我生命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先想象这个第一个刑犯啊，这个刑犯他是跟一般的刑犯一样啊，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囚犯差不多。那在马太马可称他为强盗，他们到底干过什么事？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可能是杀过人。可能是抢劫啊，可能干过一些非常可怕的一些坏事情啊。那在约翰福音只是告诉我们有两个人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但是到了路加福音告诉你是两个犯人 criminals， 这两个人的确是干了坏事，是 criminals， 他们两个人，这两个强盗，他们身上是有很多的共同点，就是这两个强盗，左边和右边这两个强盗，他们有很多的共同点。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都是干过坏事的人，而且干坏事都被抓住的人。那如果一个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如果你干尽了坏事啊，没有被抓住，人家就认为你是好人，至少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好人啊？我很聪明，还没有被抓住。可这两个人干了坏事，被抓住了，不但被抓住了，还判处死刑，不但被判处死刑，死刑现在就马上临到，已经在十字架上，就是他生命最后的时刻来临了。那这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点，这两个人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那你说你怎么知道他这样精力旺盛呢？你知道十字架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苦难，极重的一个惩罚，一个刑罚。可是两个人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知道他还有精力去乞巧耶稣。你就想想，这是他们两个的共同点，这两个犯人都在嘲笑耶稣，都在拒绝耶稣，都在讥诮耶稣。如果你读马太福音27章，你读马可福音，那儿告诉你这两个条同时在拒绝耶稣，不信耶稣。所以这个，但是后来呢，一个强盗他中间悔改了，我下面会讲到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强盗到死都不悔改。所以十字架，加略山上有三个十字架，一个十字架是代表不信的十字架，代表不悔改的十字架，代表信硬的十字架。他到死他都不悔改，我们中国人说死不悔改，就是讲这样的人，他死他都不悔改。那我请大家想一想一个问题啊，他在十字架上面为什么心那么刚硬呢？他到死的时候他没有同情跟他一同受苦的耶稣，耶稣就是在他身边被钉在十字架上啊，他跟你造出同样的苦难，难道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我们中国人说同病相怜，他没有一点怜悯之心，他反过来他讥诮耶稣。他怎么说？刚才我那个经文是说，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你看他同样的技巧，耶稣，我让弟兄姐妹你的心安静在神的话语当中，此刻让你的心去哥哥他，去库勒无敌，看到这三个人，基督和两个强盗，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其中一个强盗他仍然有精力在讥诮耶稣，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能有点灵敏，不能有点安静的反思，我的生命只有几分钟甚至几个小时，最多一两天我的生命就结束了，我已经挂在十字架，这是我生命最后的绝境，这是我生命最后的时刻。可是他的心态如此的刚硬，来嘲讽耶稣。是什么事情让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你知道中国人不是说让临死的时候齐鸣也哀吗？对不对？这个但是他不哀，他在嘲讽，他在讥诮，是什么东西让他的心这么刚硬的？你看看我们周围很多的朋友，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家人，甚至他的心就非常的刚硬，正到死的时候，临死之前他得拒绝耶稣。为什么在绝境当中还如此的心灵刚硬？那我是今天早上请弟兄姐妹先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说一个人的心之所以刚硬呢，可能是因为罪让他的心刚硬。你知道一个人在罪中想拔出来不是不很容易的，是吧？所以罪会让一个人刚硬，可能苦难让一个人心非常的刚硬，越是受苦就越是心硬啊，心里面是铁石心肠，是石心不是肉心。那这个囚犯他可能是受苦，也可能是感罪恶在控制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思想另外一件事情，导致他不幸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背后。什么原因呢？我刚才请弟兄姐妹记得吗？我读经的时候，圣经反反复复的出现这个字，他们嘲笑耶稣，讥笑耶稣说，哎，如果你是基督，你先救自己吧。那官府这么说，大祭司文士也这么说，士兵也这么说，所以这个囚犯他也这么说。所以现在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一句话，是让你思想这个囚犯到最后的时刻他所讲的话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他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才想这样的话吗？不是的，不是的。祭司长这么说，文士这么说，官府这么说，士兵这么说，路过的人也这么说。如果你读四福音的话，几乎每个人讲的话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哎，你不是基督吗？你救救自己吧。那这是每个人都在想的问题。所以这人到死的时候，到临死之前，这个可悲的犯人，不悔改的强盗，刚硬心肠的强盗，他仍然在重复这个世界给他的话语。这个话是世界的声音，不是他自己里面真的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说，哎，我应该问他这个问题。他不是的，整个世界教导他，周围的人都是这么说，所以他也跟从别人一同来讥诮耶稣，嘲笑耶稣，拒绝耶稣。因为周围所有的人，几乎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哎，你是基督吗？你不在十字架上吗？你看你这个样子，你下来吧，你救你自己吧。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可以不可以下来？他可以下来。如果他要先救自己的话，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呢？如果他要先救自己的话，他何必不逃避这个十字架呢？他既然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不下来？不是因为罗马的兵丁把他钉在那个地方他下不来，而因为爱让他愿意留在十字架上。没有他在十字架上，所有的人最后都要上十字架，都要死。所以耶稣为了人类，他必须上十字架。但是世界不怎么看，周围人不怎么看，说，哎，你如果是基督，是救世主，你先救自己吧。那我讲这个信息是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思想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受世界的影响，天天受世界的影响，你里面很多的声音都是世界给你的声音，你的思想，你的逻辑，世界是给你的，这个东西往往会吓死你，让你不能产生信心的突破。很多时候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信心为什么不能成长？你信心不能因为成长，你里面的声音其实是世界的声音。我们一直活在这个世界，生到这个世界，我们进入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世界的那些东西，观念想法，慢慢的内在化，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认为那就是真理，很可悲嘛，很可悲嘛。 可是你没有信心，因为你突破不了这个世界对你思想的辖制。那这个可悲的犯人到临死之前，他的灵魂都没有醒悟，他是随从这个世界，只听从这个世界的声音，他不懂十字架，所以他的心不向耶稣来敞开。他为什么心是如此的刚硬？因为他的心充满的是世界的声音，这个世界的声音在控制他，在左右他，在教他思想，教他思辨，教他说话。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的信心会怀疑，会摇摆？为什么你周围的朋友他不信？因为他里面有一种声音，是世界来的声音在控制他。他以为那个东西就是真理，他以为官府说的就是真理，士兵说的就是真理，众人都说的就是真理。这太可悲了，这太可悲了。所以你信心，什么是真正的信心？信心必须要突破这种世界对你的控制。没有这个信心的突破，你永远随从这个世界。就像这个不悔改的犯人，他到死的时候他没有这个醒悟过来。但是弟兄姐妹，你随从这个世界的声音，世界的声音给你什么样的盼望呢？这个世界，我上个礼拜讲到的时候也提到，是有一种 spirit of the world， 这个世界的灵，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上面讲的，世界的灵，世界的声音，它要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控制我们。你怎么来得胜这个世界的声音呢？你没有别的办法。大多数人都是世界声音的囚徒，他突破不了这个世界对他的辖制。所以基督透过他的使徒来告诉我们，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你的信心不胜过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胜过你，你就随从这个世界，直到你离开世界那一刻。但你随从世界的后果是什么呢？世界能给你什么样的盼望呢？什么盼望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最后的时刻，在加略山上，这个强盗是最后最后生命的时刻，他随从世界，世界给他什么盼望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的前面是一片黑暗，路已经走到尽头。你随从世界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无望，没有任何的盼望。我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随从这个世界，世界有些好东西，但是随从这个世界的那一种不幸的声音，你的后果是什么？就像这个强盗一样，你面对是一个黑夜，是个黑暗的深渊，没有任何的盼望。我们这个时代，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个怀疑的时代。如果你读些书，你就知道，我们说有几个叫做 Masters of Suspicion， 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你不但受他的影响，我们的孩子正在受他们的影响。他鼓动你怀疑一切，可他从来没有鼓动你让你怀疑你自己的怀疑。信心是让你突破这个世界的声音，让你仰望创始成终的基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来战胜这个世界的声音，我们永远就是世界的囚徒。这个世界给你的结果就是这个强盗的十字架，最后的时候面临是一个永恒的黑暗，跟上帝永远的分离。那这是第一个我请弟兄姐妹思想的，这么一个强盗，他是一个不幸的，他背的十字架是一个不幸的十字架，是一个顽梗的十字架，是一个拒绝耶稣的十字架，是一个嘲笑基督的十字架，让他心很刚硬的一个十字架。世界就是他的神，世界的声音就是他里面的声音，他的灵魂一直处于沉睡状态，没有醒过。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人生状态。很可惜我们周围的人，这种人太多了。真正的信心是突破这个世界，突破人的那种逻辑，让你听到上帝的声音，那这是信心。当时耶稣在说话，可是这个强盗没有听进去，这个强盗只看到耶稣头上的那块牌子，嘲讽耶稣的牌子，他看到的是这个东西，哎，这是世界的王。他听到是官府的声音， 是士兵的声音，是这位朋友的声音，是这位顾洛克的声音，他听不见耶稣那个祷告的声音。那这是不信他背后一个深层的原因，这个世界在控制你，这个 spirit of the world 在控制他。弟兄姐妹，我知道你每天你的心就像这个世界打开，媒体各种信息他都在控制人，都在洗你的脑子。如果你心性不能超越这个东西，你就埋在这个世界，最后就像这个囚犯一样死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指望。这个大瘟疫再次告诉我们，你的盼望安放在什么地方，随从这个世界就是埋葬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盼望。真正的信心里头有盼望，这是第一件事情我请弟兄姊妹思想。第二个事情我想第二个是讲的强盗的问题啊。这个强盗是一个悔改的强盗，让我觉得很惊讶，我想弟兄姐妹都可能很惊讶，为什么两个强盗同被钉十字架，都开始的时候都是讥诮耶稣，嘲讽耶稣，拒绝耶稣，不信耶稣，突然一件事情发生了，这个强盗居然悔改了，180度的大转弯。你看他怎么说的，他开始跟那个强盗不一样，他开始指责他，哎，你不能这样讥诮耶稣，第一个不悔的强盗不是在讥诮耶稣吗？那这个强盗说，哎，你不能讥诮耶稣，难道你不怕神吗？那他开始来指责他，到底是什么东西让这个人开始产生极大的悔改呢？而让他产生心灵的转变呢？而且不但如此，最后一句话耶稣说，哎，我告诉你啊，我实在的告诉你，确实的告诉你，今天你要和我同在乐园里头，他就上天堂了。你知道我们每个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里头讲不出来的味道，你不知道有没有，我是有的，我至少过去是有这种讲不出来的味道。那第一个讲不出来的味道是什么味道？这上天堂也太便宜了吧，对不对？你杀过人，你放过火，你是个死刑犯，你怎么就信了耶稣马上上天堂？怎么可能呢？你什么善事都没有做过就能上天堂？怎么可能呢？对吧？你没有祷告过你怎么能上天堂呢？对吧？你也没有奉献过你怎么能上天堂？你的教会中也没有任何服事，也没有一个善功善德，你怎么凭什么你就能上天堂呢？你爱人过吗？你有灵修生活吗？你参加过洗礼吗？什么都没有就上天堂呢？有人说这个上天堂太不公平了吧，太不公平了吧，这么坏的人我信了耶稣马上就上天堂啊，这太不公平。你有没有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你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那这是一种想法。第二种想法，你心中偷偷在想，哎，这挺好啊，我现在无恶不作，我什么都可以干，等我到快死的时候我就说耶稣啊你救我，我就得救了。有没有这个想法？可能也有这个想法，对不对？何必呢？现在先不要再放在一边，放在一边，真有天堂，当我到死的时候，死之前让我来说耶稣啊你来救我，有人就这么想法。但是我这里特别警告你哦，你永远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没有机会来悔改啊！如果现在机会临到你的时候，拯救的日子在临的时候，在这里的时候，你不让他的不能忽略这个这个机会啊，让这个机会就从你身边流走了。那这个人我告诉大家，他不是仅仅他的信心里头不是空洞的，他是一个真正信心的典范，一个真正悔改的典范。哦，你说怎么看得出来呢？这个强盗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虽然是最后的那个时刻他在信耶稣，但是他真正信耶稣。你说他真正信耶稣在什么地方呢？你知道保罗讲过一句话是吧，口里承认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的就别得救，大家还记得这个话吗？这个强盗的的确确的信，不是个糊涂的信，他真的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真的知道耶稣是他的主。那你怎么看得出来？那我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哈。第一个，你看他真正的信心里面不是空洞的，是里面是有内容的。他责备另外一个强盗说，哎，你不可以讥诮耶稣，你跟他犯同样的罪，难道你不怕神吗？我知道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承认有神，无神论者的这个世界是占少数人的少数人啊，全球也不过是8%的人是无神论者啊，无神论者是少数人中的少数人，大多数人说我相信有个神，可这个神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他不敬畏神， 我知道有神，但是我不敬畏神。可是这个囚犯在这个时候事情发生根本改变的时候，他现在不但不讥诮耶稣，他还责备另外一个囚犯，难道你不怕神吗？这说明他的心中开始对上帝有一种敬畏。你知道什么叫敬畏神，弟兄姐妹？敬畏神的人就像一个经营老道的电工，一个电工 He's not afraid of electricity 他不怕，但是他 fears it， 他对他产生一种畏惧，知道他的力量太强大了。你看那个电流，如果你怕他，你就不会去成为电工的，对不对？但是你有一种敬畏的心，为什么？他力量比你大过千倍万倍，你摸到他你 就完蛋了。那这个强盗他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开始了，怎么产生的我们后面会讲到。他为什么会生命发生这么大的改变？如果他在犯罪的时候，过去哈，没犯罪的时候，如果他心中这个惧怕的心，他会犯罪吗？他可能不会犯罪。那第二点，他承认自己的罪，我所受的是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他没有说我是委屈啊，我是冤枉啊，他真看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你看看，他真正知道自己是该受这样的惩罚的。那第三个，他承认基督无罪了，他这个人没有一件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弟兄姐妹，他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不好的事情，他看到基督的无瑕，看到基督的圣洁。第三呢？第四呢？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里面包括多少内容在里面？耶稣啊，我知道你上十字架，你跟我一样很快就要断气，这是我们生命最后的时刻，但是死亡不可能胜过你。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子，但是我知道死亡不可能胜过你。你还有个国度，你的国度一定会降临，你就是那个君王，你的国度一定会来到这个世界，求你纪念我。是他谦卑的祷告，求你纪念我。那这个犯人你知道他很谦卑啊，知道我乏善可陈，我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好事，所以耶稣啊，就不忘记我就好了，纪念我吧。耶稣说 No， 我不会纪念你，我会忘记你，我不会纪念你，我邀请你今天就和我一同回到我的国度，回到我的荣耀，回到我的乐园。那这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有人说这么便宜吗？弟兄姐妹，这个强盗在此刻手和脚已经失去了自由，他在想做好事也来不及了，他没有机会做任何有益的事情，他没有任何的自由。在这一刻他没有能力去行善，也没有机会去行善，他能进入乐园，进入天堂，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是白白的，叫恩，所谓的恩就不是你挣来的。弟兄姐妹，这是基督福音的核心，没有一个人今天说我配上天堂，天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哎，这不公平，这不公平。弟兄姐妹，如果上帝按照他的公义来对我们，我绝对下地狱。我们中间很多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真正上天堂。你越是到年纪大的时候，你心中有这样的一个体验。那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你可能时间还没有到，当你年龄慢慢增长的时候，你越来越发现你的心慢慢安静下来，浮躁的东西少了一点，你的心开始在圣上帝的面前慢慢沉浸的时候，你就发现我真的是个罪人，我的意念，我的思想，我的动机，我的欲望很多的时候是不干净。主啊，如果按照我的本相审判我，我只有下地狱，只有与你隔绝。说没有一个人是靠自己赚取的救恩，人需要上帝的救赎。人类不要以为人类需要启蒙，人类需要救赎。启蒙会让你变得越来越精明，变成带着电脑的豺狼，但人需要救赎，只有靠上帝的恩典。好，那我现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弟兄姐妹，我们再回来哈。那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产生180度大转弯的？ 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很多弟兄姐妹，你决定跟随耶稣，你选择跟随耶稣，你的心意发生改变，是因为经过十多年甚至二十年，你阅读，你思考，你听到，你的思想产生一个转变，对吧？可是他这个时候没有时间了，他在十字架上，耶稣只有六个小时他就断气了。所以就是说，在不到六个小时之内，他的思想产生这么大的一个转变，从不信变成信，从嘲讽讥诮变成敬拜，到底是让他心里产生极大的改变。到底是什么呢？上帝要让我们明白什么样的信息呢？他不可能是透过研究得出来一个结论，也不是朋友告诉他，哎，你要信耶稣啊，我请你吃饭，饭吃多了不好意思拒绝，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对吗？他也不是看到神迹来改变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没有显任何神迹，没有任何神迹让他改变。到底是什么让这个强盗内心产生极大的转变呢？那这是我们弟兄姐妹你要思想的。更妙的一句话，你刚才我听弟兄姐妹思想的时候，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他怎么知道耶稣有个国度？你有国度说明你是一个国王，是个君王，他怎么看得出来耶稣是个大君王呢？耶稣像这个君王吗？这一刻在十字架上，他全身是血，脸已经是扭曲，生命快要结束，每一个口气都是经历极大的一个痛苦。他在极大的痛苦当中，全身是血液，他哪一点看得出来像一个有国度的人呢？他哪一点看出来像个伟大的君王呢？如果透过你的眼睛来看耶稣，耶稣是王吗？什么都不是。可是他凭什么说他你有个国度？他根据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巴不得你能记得十字架上强盗发生根本的改变。他跟这个第一个强盗不一样，他不是随从这个世界的声音，让这个世界的声音来挟制他，来控制他的思维和逻辑。虽然手脚不自由，可是他的心灵可以思想。他在听耶稣讲话，看耶稣的神态的时候，他的灵魂很舒心，他灵魂舒心。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有一句祷告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时候耶稣的神情你可以想象非常的冷静。一个人在极大的痛苦当中，遭受极大委屈的时候，他一定是抱怨、叹息、沮丧、无奈、怨恨，要报仇。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很多人在讲 social justice， 我跟我的孩子也谈 social justice。我们没有人真懂什么叫 social justice， 我们需要谈 social justice。 可是很多的时候，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 justice 不过是一种伪装的报复而已。我希望我们年轻人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用公义之名来报复我们心中的对象。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没有报复，没有仇恨，没有冷漠。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的这个话里头表达是什么？他的怜悯，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他怜悯，他体谅，爱，包容，呼唤他们，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当强盗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才思想，这个声音不是从世界上来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从天上来的声音。世界来的声音，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是仇恨的声音。如果你读这个四福音书，对不对？当时老老到少都是钉他十字架，人心中充满了一种仇恨。然后又说，耶稣啊，如果你是基督，从上面下来救你自己，人是一种嘲讽，要么仇恨，要么嘲讽，要么一种冷漠。这个将死的人没有怜悯，没有怜悯。他知道耶稣讲这个话是天上来的声音，不是世界的声音。弟兄姐妹，你怎么知道基督的道 是天道。从思想上来，你好好读主的话语，看看耶稣在极大的患难中，在临死的那一刻，他镇定，不是恐惧，不是失望。哦，我的门徒都离开我了，这些人类不配我的爱，他没有这样，他里面仍然充满了父啊怜悯他们，赦免他们，这是天上来的声音。所以有的时候你我们心的里头啊，就有点情感性的东西，你不知道基督的福音有多么伟大，你的信心为什么建立不起来？因为听从这个世界的声音，世界的声音就变成你里面的主人的声音，所以你的信心摇摆不定，不知道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可是这个强盗，他听懂了天上的声音，跟这个世界的声音不一样，所以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圣灵在那一刻，你只要有一点点的信心，向上帝打开一点点的心门，圣灵就在你内心的工作。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就产生一个极大的果效。上帝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这么一个悔改的心，一个敞开心门的这个态度。所以这个强盗是一个真正悔改的强盗，他是真认识基督的强盗。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了，他的肉眼看到是血淋淋的基督，被嘲讽的基督，根本不像一个君王的基督。可是他的信心打开的时候，他不再凭眼睛凭信心，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基督在软弱中的那个刚强，没有向这个世界屈服，没有被罪所掌管，不是被叹息、抱怨、仇恨、冷漠来控制他。他看到软弱中的刚强，看到那种丑陋背后，那种扭曲身体背后那个荣耀。这是他的信心，他的信心已经越过了这个眼睛所看到的范围。他看到天上的国度，他从地上已经看到国度，看到天上的国度，从此岸已经看到彼岸。这是一个真正的信心，弟兄姐妹，跟基督一样。基督是什么？你看看基督怎么样。你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上面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基督也是一样，基督看到十字架，看到苦难，看到羞辱，这是极大的羞辱。弟兄姐妹，我刚才说了哈，众人都羞辱他，我们中国人说士可杀不可辱，人们就是侮辱他，摧残他，践踏他，十字架上那个牌子就是最后一个钉子，耻辱的钉子，嘲笑的钉子。可是他基督说，他的眼睛看到什么？他的眼睛是看到十字架背后的复活，看到苦难背后的荣耀。这样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真正的信心应该像基督一样，你是不是凭眼见凭信心？你在基督的软弱当中看到基督的刚强，在十字架上那一刻，他是最软弱的时候，钉子钉在他的手和脚，生命快要耗尽了，生命快要结束了。可是那时候你看到他的刚强，那个刚强是爱的刚强，怜悯的刚强，赦免饶恕的刚强，被死亡不能吞灭的刚强。这是真正的信心，弟兄姐妹。信心不是凭眼见，我们活在之前不是凭眼见。当你凭眼见的时候，你一定是随从这个世界的声音，钉他十字架，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个世界为我们制定了一套思想，我们就是他的奴役。十字架是从天上来的，让突破人思想对你的桎梏，思想对你的牢笼，思想对你的囚禁。所以这个强盗是真正有信心的强盗，他看到了基督是荣耀的君王，看到他的国度要降临。弟兄姐妹，你的信心看到什么呢？当你在困境中的时候，你看到困境背后的荣耀吗？在死亡来临的时候，你看到背后的复活吗？那这是来测试你的信心，这是在测试你的信心。好，这是一个十字架，是一个突破穿越黑夜的一种信心，一种悔改的信心，是一种抓住耶稣基督的那个十字架那个信心。苦难让他悔改，让他回到神的面前。那最后一点，我来讲盼望。真正的盼望是什么？是基督本身。那加勒上三个十字架，一个是死不悔改的，一个是悔改的，一个是顽梗背裂的，一个是拒绝嘲讽的十字架， 啊，一个远离上帝的十字架，临死也不回头的十字架；一个是心被上帝的名改变，悔改，信心的眼睛看到荣耀，看到复活，看到神的国度。那中间的这个十字架是基督的十字架，那是救赎的十字架，是爱的十字架，是公义的十字架，那是我们真正的盼望。如果人类没有这个盼望，这个世界给你的就是空头的东西，不可能给你真正的盼望。我知道我们有些人来到教会，有些弟兄姐妹朋友来到教会是想摆脱世界的烦恼，寻找一种心灵的宁静，他来到教会。那有些人是因为到这个地方找到很好的友谊，这儿人没有人这样害你，每个人都想帮你啊。那当然不是完人了，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些问题，对吧？但是我劝你啊，来到这个教会，你要寻找最大的东西不是这些东西，教会给你最大最大的东西是救恩。什么叫救恩呢？弟兄姐妹，这个强盗悔改，他得到的就是救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可以思想，这个对强盗来说，这两个强盗来说，这个此刻他们最最最最最最最最需要的是什么？这一刻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你想想啊，你想想把这个场景置换一下，你在医院里头躺在病床最后一刻了，或者在 hospice 的医院里头最后一刻了，这时候你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房子、儿女、成就、名声、金钱，你觉得这个很重要吗？这一刻对你来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些东西真的没有多少意义了，真的不重要了。在这一刻的十字架上的强盗最需要的是什么？两个东西，一个是赦免，第二个是生命。因为很快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我需要赦免，没有赦免没有办法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就是生命啊，耶稣就是生命啊，我怎么站在他的面前？我需要他赦免，然后我需要生命，否则我就进入永恒的黑夜，永恒的黑暗，没有任何的盼望。但是这个强盗抓住了这一点，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耶稣赦免他，耶稣说我赦免你的罪，你今天就和我同在乐园里的，他得到了生命，得到了真正的盼望。所以真正的生命在那一刻起啊，在吃死你，你到底有什么盼望？我现在问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我想你有盼望吗？你说我有盼望，没问题，我有盼望。每个人都会给我标准答案啊，我相信将来上天堂，我将来死后复活，这都是标准答案。在教会这么多年耳濡目染，大概都知道这个标准答案。但是我要求的不是这个，我请你想一想啊，闭上你的眼睛，你思想一下，你现在在开始在人生的道路上在赛跑，现在跑到路的最后终点了，像强盗一样，在刑场上，在最后弥留自己。你问那一刻你看到什么？你不要对我说，你对你自己说。那一刻你看到什么？前面有没有盼望？前面有没有光？有没有？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我不晓得，我告诉你，你的信心在摇摆当中，因为你对未来没有真正的指望。这是你的信心，你的信心一定要看到彼岸，看到上帝的国度，看到永恒，对他充满迫切的一种向往，你的信心才会火热起来，才会复苏起来。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给你的声音是让你远离上帝，是给你一点小的 hope， 最后是绝对的绝望，什么也没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呢，我们来思想的时候，这个强盗他看到基督是复活的，死亡不能得胜基督，他看到基督一个国度，他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彼岸。如果我们只有此岸没有彼岸，你的信心就是摇摆不定了。如果你把你生命就像一条小小船一样，把这个小船的锚抛在彼岸，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这条小船在这个世界可以经历任何的风浪。我再讲一遍，如果你把你生命的锚、灵魂的锚抛在彼岸，你这条船在这个世界可以经历任何的风浪，因为你知道我的未来是决定的。 如果你的生命的锚只是抛在这个世界，你的小船今天不但没有平安，瘟疫来的，洪水来了，这个世界国攻打国，将来的问题会越来越多，亲爱的弟兄姐妹，会越来越多，你的生命就惶惶不可终日，惶惶不可终日，最后这条船就被死亡的波浪彻底的淹没，变成一个绝望的人。所以基督在世上来临的时候，他常常告诉门徒，你们要思想上帝的国，思想上帝的国。强盗最需要的是什么？这个最需要的不是金钱，不是财富，不是健康，什么都不是，他需要的是生命，他要看到在黑暗的背后还有什么。所以基督在世上来的时候，他常常跟我们讲的说，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基督常常讲他来了，你看他说，耶稣说天国近了，对吗？他传不到的信息核心就是天国近了，天国来了，神的国临到了。然后在登山宝训里面会说，哎，虚心的人有福了，有福了啊，你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上帝的国度，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那基督常常跟我们讲上帝的国度，但是弟兄姐妹，多少人是明白上帝的国度呢？你觉得十二个门徒明白上帝的国度吗？有没有？彼得懂吗？当然不懂吗？约翰懂吗？约翰也不懂。雅各懂吗？也不懂。如果他们懂，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们就不会吵架了。主啊，在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让我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完全是失去这个东西啊！他们不懂什么是上帝的国。但是这个强盗，他明白什么是上帝的国，这是太妙了。耶稣讲道三年，没有多少人懂得他的心，明白他讲的信息的根本是什么。因为很多人他的里头被世界的声音紧紧的绑住了，没有真正的突破。可是这个强盗居然懂上帝的国是什么。耶稣啊，在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你觉得是不是很 amazing 啊？他就是这个小时在十字架上面，他居然明白了基督，他知道耶稣必须要死，因为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可能要死，这一刻耶稣肯定要死，死还能得国吗？彼得说 ：“No, no, no， 主啊，你不要上十字架，主，你不能上耶路撒冷，不能上十字架，你上十字架，国度就完蛋了。”这是彼得的思维，彼得失去了信心，强盗得到了信心。强盗说：“基督，你要死，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死亡不能胜过你。”你的国度一定要来临，你是死亡不能胜过的大君王，所以求你纪念我。你看看这个强盗，他明白耶稣讲的国，这个国是必须经过耶稣的死，这个国度才来到这个世界。如果耶稣不死，这个国度就不可能完全的降临这个世界。为什么？只有这个死除去人的罪，那个国度，你进去那个国度，才没有罪进入那个国度。我们每个人，上帝让我们都进入那个国度，都是罪人进入那个国度。那个国度跟世界有什么区别？一模一样。这个世界有一个极大的谎言，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个极大的谎言。每个人都想建立地上上帝的国。现在所有的主义、所有的主张、所有的运动，它的背后根本的思想就建立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呢，非常的美丽，物质极大的丰富，每个人友好相处，那是乌托邦。为什么？罪不除。根本就没有圣洁的国度，所以耶稣必须死了承担我们的罪。没想到这个强盗居然懂啊！耶稣，你上十字架，你死亡，这是你的国度降临，非要走过的一步。你国度来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强盗，这是明白上帝的话语，明白基督的心意。他从地上看到了天上，从世上的国看到了天国。从此岸看到了彼岸，所以耶稣最后的说，他说啊，哎，对不起，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乐园就是天堂，就是三层天。保罗被提到三层天里面，那就是乐园。如果你读哥林多后书的话，乐园为什么用乐园这个字，是告诉弟兄姐妹，基督常常告诉我们的未来的事情，基督也常常告诉我们审判的事情。他讲话内容有25%是关于审判的，他讲话的内容的25%是关于审判的，关于未来的就更多了。他常常让我们思想上帝的国，思想永恒，思想乐园。 所谓的乐园是什么？是过一种蒙福的生活 blessed life。 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希望一个 blessed life 吗？虚心的人有福了。 The blessed are those who are humble in their spirit， 对不对？他们会，天国是他们的。那这是一个乐园的生活，主说让你知道这个世界是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它不可能永恒的下去，但是我给你预备了，是天，是国度，是乐园。人人都渴望幸福，没有一个人不渴望幸福，所以 blessed 可以翻成 happiness， 都希望一种快乐的生活。什么幸福呢？就是你感觉到愉悦，感觉到喜乐，感到满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东西，对吧？每个心中都有这种渴望。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愉悦的时刻，快乐的时刻，你吃点东西，喝点东西，跟朋友交谈，跟儿女在一起，读一本好书，做一项研究，有个突破，看到风景，都让你产生一种愉悦感。实际上所有的这些愉悦，所有这些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都是让你暂时的尝一尝，一尝一点点那乐园中的快乐。 C.S. 路易斯讲过一句话，说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心里发现有一种渴望是这个世界任何经验都不能满足的，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我们受造是为了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当你心情的眼睛只看到这个世界，看不到另外一个世界，在死亡来临的时候看不到死亡背后的复活和荣耀，我们的心情是空的，你的锚要抛在那个帐内幔内，抛在永恒当中，这样我们生命之舟就是有平安，有盼望，充满了喜乐和盼望。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在教会里的有些弟兄姐妹就是说，哎呀，你整天讲这个，如果你失去了这个，你的信心没有根，希望爱三个是一体的，没有盼望的心是空的。尤其在一个瘟疫流行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只看到这个世界的盼望，没有看到永恒的盼望，基督为我们成就的那永恒的国度。有人说，哦，天堂呢？我知道了，就是像星期天一样，将来的天堂就是星期天一样，很无聊，就是唱啊唱啊，不过那是把星期天给永恒化了，internalize Sunday。唯一的不同就是星期天是王牧师讲道，天上的呢就是上帝讲道，就这么一个区别。弟兄姐妹，你的想象力太贫乏了，耶稣基督给我们所预备的，花那么的代价，用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人类，他要带你进入一种永恒的、日益强烈的、日益更新的、永不衰竭的那种蒙福的生活，那才真正叫做 blessed life， 那是真正的 internal happiness。 这个世界不能给你这个东西。当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恐惧，瘟疫流行的时候我们恐惧，因为我们没有盼望。当你把整个盼望放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想有天突然发现我们没有任何的盼望。最后我请弟兄姐妹思想，过过他塞上三个十字架，基督是十字架，是救赎的十字架，是恩典的十字架，是爱的十字架，是公义的十字架。左边的十字架是个不悔改的十字架，是个心灵如石头一般的十字架，是个拒绝救恩的十字架，是个仇恨、讨厌、远离、至死也不悔改的十字架。右边的十字架是个悔改的十字架，是个认罪的十字架，是个靠近基督的十字架，是个需要耶稣的十字架，是个有盼望的十字架。在你的心中，你现在可能生命中也有十字架，十字架是一种苦难，是一种伤痛。我不知道你的婚姻中的伤痛、身体的伤痛、儿女关系的伤痛，还是工作的伤痛，是哪一种伤痛当中。也许你生命当中有一种伤痛你背在肩上，我请你思想一个问题，这个十字架是让你的心变得更刚硬呢，更远离神呢，还这个十字架让你更靠近基督呢，更仰望基督呢，更需要基督呢？愿上帝来让我们思想这样的话语。这三个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也同时象征末日的审判，象征末日的审判。基督在中间，一边左一边是右，一个是山羊，一个是绵羊，一个是稗子，一个是麦子， 一个是悔改的，一个是不悔改的，一个是悔改的，一个是死也不接受救恩的，一个接受救恩的，一个是进入永恒黑暗的，一个是进入乐园的。什么是你的十字架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他的十字架，我们感谢这位救主，让我们在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候，让我们想到生命那个时刻来临的时候，让我们的眼睛越过这个眼睛所能看的，让我们信心的眼睛看到永恒，看到上帝的国度，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他的乐园，看到他的天堂。我们就带着那样的盼望面对今天的瘟疫，面对今天的洪水，面对这个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征战，面对你家庭的痛苦，面对你婚姻的痛苦，面对你儿女给你带来的痛苦，因为你是有盼望的人，基督就是你的盼望。基督为你死，他难道不是每天可以伴随你吗？他不能救你吗？他能救一个强盗，临死之前的强盗，他不能救你吗？让我们来赞美他，让我们来感谢他，让我们来敬拜他。最后我请我们的 worship team 来跟我们一起唱最后一首诗歌，让我们爱我们的主，来耶稣，他是我们的盼望，他是我们的盼望，只有他是我们的盼望。 Jesus is our hope， 所以巴不得世界能明白这个信息，来接受他，来跟随他。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莫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我生命中，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莫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哦，主啊，主，我们感谢你，主。哦，主，你就是生命，爱你就是爱生命。主，你就是盼望，爱你是爱生命的盼望，你就是爱，爱你是爱爱本身，爱你是爱真理，因为你就是真理。主，在这个瘟疫流行，洪水泛滥，国与国之间互相情责杂的时候，主，让我们仰望你，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主，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掌管我们的心，基督，让你在我们心灵中成为你们的王，来掌管我们里面的国度，不让世界的声音在我们里头做王，因为世界要夺走我们的信心，夺走我们对你的仰望。主，求你圣灵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仰望十字架。主啊，你的十字架是我们生命的全部， 你为我们倾倒你的生命，是让我们得着生命；你是让我们遭受，你为我们遭受苦难和羞辱，让我们悲悯永恒的苦难和羞辱；你让我们经受审判，你让你自己经受审判，是让我们悲悯永恒的审判。主啊，让我们仰望你，让我们不要成为那个阴心肠的强盗，这也是不悔改的十字架，是卑劣的十字架，是拒绝基督的十字架，是远离基督、嘲讽基督的十字架。主，让我们像那个强盗一样，能悔改跟随你，让我背着悔改的十字架、信心的十字架、盼望的十字架、祷告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主，让我们仰望你为我们创始成终你的十字架，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你。主，愿你圣灵把天上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让这个教会，让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真认识你，认识我们的盼望。主，让我们活在世界，不再凭眼见，乃是凭信心。愿你复活的大能，征服死亡的大能，让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运行在你的教会当中，运行在我们的家中，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让我们一生跟随你，带着盼望与你同行，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盼望。感谢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们礼拜到此结束。